来，我们今天晚上因为是祷告会啊，那我们就没有在第二次的唱诗。那我们在祷告会之前，我们来读一段圣经。我们请看《生命记》的32章。《生命记》32章的第1节到19节，旧约圣经257面，《生命记》32章的第1节到19节，那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啊，我们用国语来念。第一节：诸天啊，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要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2次3展，接取雏鹰背在2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盘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喝葡萄汁酿的酒。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敬畏别节神，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恨的事，惹了他的怒气。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就厌恶他们。阿们。在《生命记》的32章，在这个当中，它所记载的主题就是摩西之歌啊。那么，我们从31章的内容当中，可以知道啊，这是神要摩西来做这首诗歌啊。那他的目的就是神要摩西要来见证啊，做这首歌来见证啊，也就是说，他们将来可以传唱下去啊。将来的子子孙孙啊，当他们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就了解要来见证他们的不是啊。因为在这首诗歌的内容当中，他要讲到神预言啊， 有预言的内容，他们将来会再离弃神，背叛神。当然最后的结果就是在十九节里面我们所读的，那神最后就唾弃他们。那在这个当中，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摩西他的心情可以说是五味杂陈。一方面是他将要离世，那他很想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可是他不能够进去，他甚至向神说他想要进去，但神说你不要再讲这个事情了，他只有让他在尼波山上来望见那个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那么当然如果在这个时候的摩西，他心里面也会这样子的在想着当他亲自带领的以色列百姓的时候，这些百姓况且是这样子的不听从神的命令在这当中几次在旷野里面有十次的悖逆神每次遇到一些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发怨言就好像把神没有当作存在一样这样子发怨言所以每一次神都在他们发怨言当中，其实神都已经生气了愤怒了，要来灭绝这些百姓的所以每一次在危难当中在那个生死存亡的当中都是摩西这样子面对的神那么来恳求神来打消他的念头所以圣经这样子写的说神后悔就是转意他怜悯这些百姓按着摩西的祷告来应允他否则这个百姓死了十次都不够以色列民可能就灭绝了这些后代雅各的后代可能变成摩西的后代进入迦南地当中那所以在这当中摩西他的他的在这当中他讲出了讲出他心里面所要讲的那其实这个内容当中也在告诉我们一个神跟他选民的关系或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维护建立到增长那大概我们从这十九节的当中可以分个几部分来谈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当中他所讲的内容就是你们应当要颂赞神应当要归荣耀给神那么第五节到第七节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犯了非常严重的过错那么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当中这个摩西就在讲到说神是怎么样来看顾他们怎么样来对他们的这个照顾是什么那从第十五节到十八节这个神来在这当中摩西写到神的作为那是因为百姓他疏离的神离弃的神做了这些与神疏离的这个事情最后十九节的结局当然就是百姓被神来唾弃那在这个第一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开场是一个非常壮阔这种气势非常宏伟这个摩西的这个讲他甚至就是讲说天哪诸天哪甚至地也要听他的讲话就是好像我们常常在古文里面听到说天见我心就是他表达着他对神的认识要来诉说神的伟大那因为他是在这个西乃山上亲自接受神的法版与神面对面来说话的这是神亲自讲的他跟摩西之间就像朋友一样所以摩西他才会对百姓所讲的这个事情的内容他是这么的急切心情上这么的这个感受非常的这个深刻所以我们在三十章里面可以看到他说他对这个以色列百姓说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告诉你们告诉什么事情他说生与死祸福生死 祸福的事情来告诉你们啊，这些以下的这个事情啊。所以在生命记的28章以后啊，利未记的26章其实都在讲这些啊，平安的永约。那所以他说，这个天啊，诸天来听我讲啊，我的这个我有许多的话啊，这个话就是他对神的认识啊，要对天来讲，对地来讲啊，那神的话语、神的认识已经存在他的心中。所以在30章里面，他其实也讲，他对百姓怎么讲？他说：“这个道，哦，神就在你们心中，他离你们并不远。”啊，那今天我们像我们都会觉得说啊，神在哪里？哦，看不见了，神是个灵，看不见哦，像空气一样，像电灯一样，像电一样，我们可以去感觉。可是神到底在哪里？摩西他告诉我们，这道离你们不远，就在你们心里，就在你们口里。那这句话到了新约时代谁引用？保罗在罗马书的10章里面也有讲到这一段，他说这道离你们不远，就在你们口里，就在你们的心里。神在我们这个心中他随时存在。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从利未记18章第5节里面，过去旧约的规范是什么？神对所有的这百姓，他的选民，告诉他：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律例、典章、诫命。你们如果遵守我口里面对你们讲的话，你们必定因此活着。那个活着是肉体上的活着，可是将来他们也能够进入神所预备的天国。因为过去旧约里面并没有这个要什么受洗什么就反按着神的诫命来遵行有肉身属世的这种生命，也有将来这个永远的这个生命存在。到新约当中，我们知道这个道就是借着耶稣的道路来领到我们这个当中。所以借着这句话当中，我们要思想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把耶稣基督的道存在我们心中。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4章19节里面说什么？他说：小子啊，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面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面，跟摩西讲的这个道就在你们口里，就在你们心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我们随时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行在这个生命的道中。那在这第一节里面，摩西又讲了，他说：我的教训像雨一样的淋漓下来，像个朝露一样他有满怀的话要来告诉当时的这个选民，也要告诉以后的人他有很多的教训。那摩西的教训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生命的这个道理平安的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他说到，他说我将平安赐给你们，我赐给你们平安不是像这个世界上所赐给你们的。这句话的原文应该讲说不像世界给你们的，因为这世界所给我们的是什么？常常是你们要去竞争你们要去追求，然后得到什么样的成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造成很多的许多这些凶杀的事情、嫉妒的事情这个记恨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其实是罪那我神所给我们的是一个属天的这个平安所以在这个当中他有很多的这个教训摩西当中很多教训，要人遵守神的这个道能够得到真正这个福气。所以在3节里面他说到，说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这个大德，他的原文的意思是说他是说你们要将这个至大的归给神，就是说至高至大的这个来归给这个神就像在后面的经节里面所讲的至高者的意思这个最高的至高的这个神那要归给这个天上的这个真神。那这一句话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大德，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很多的宗庙里面对他的信众都叫大德以来启示人、鼓励人要做很多德性的事情。事实上人没有办法用自己的 道德、自己的功德来成就自己的这个生命，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么现在在社会上，当然我们又看到每段时间里面，除了这个大德之外，还有很多称为师父的啊、师尊的啊、要感恩师尊啊、这个师父啊、送赞师父出来啊、这是我们最近的新闻大家所看到的。那么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姐妹赖了一个讯息给我啊，她说：“哎，这个只是你要注意一下，我们现在，有一个学者哈，有一个人很有名，写了一篇文章来，来那个来点名一下哈，来批判一下最近的这个事情，然后他说这个人哈，他有三件事情啊，这个被称为师尊的这个人啊，他就是有三种，这个他觉得他为什么能够吸引人，有三种的本质存在啊。第一个本质就是他有这个灵的附身啊，灵在他这个身上啊，这个人他讲得很清楚啊。那第二个是他有练过气功，所以他可能用气功来帮治人的病。第三呢，是在他的信众当中啊，群体的信众当中，在这个氛围之下，能够产生一种精神的这个号召的这个力量啊。他讲这个。那这个当然我们只是参考了，就是他的个人的观点。可是他在讲这个人有灵的附身的时候，他提到说，你们如果不相信的话，你们可以到真耶稣教会去看他们的祷告哦。所以这个人应该是有来过我们真耶稣教会，他说真耶稣教会祷告那个灵动哦，这是这个他们的这个情形啊，是他说是圣灵啊，他在那边文章里面直接讲圣灵啊，所以我就回复那个姐妹说，很好啊，这个人解释得很好，帮我们真耶稣教会做宣传啊。他说真耶稣教会祷告有灵动，有圣灵啊，来就是圣灵，所以大家祷告不是装的啊，是真实的。我常常跟慕道朋友讲，你看我们每一个人从年纪到很大到很小，他们祷告会有圣灵，这会是装的吗？你就去看看啊，那这装有什么意义吗？啊，所以他们的外界看法是认为这是个灵动啊，那也称为是圣灵。他说他讲得很好，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祷告是圣灵啊。那当然，小弟就引用约翰一书里面的圣经的记载，告诉他们啊，圣经告诉我们啊，凡灵啊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啊，他是不是来自于神的啊。那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啊。那所以那个师尊那个灵是什么，我们当然心里面就了解啊。如果不是圣灵，那是什么灵啊？那他带给人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要将大德归给神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为什么要赞美神，感谢啊，感谢赞美神，因为他是至高者，他是真神啊，独一的真神。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信相信，所以归荣耀给这个真神啊！就像摩西在这边所讲的，你们要真正的啊，将啊这个大德至大的归给那个神，不要去拜那一个你们用木头造的、用铁器造的那个偶像啊，那些那个死的东西，不是火的东西啊！这就是摩西要告诉他们。那么在第四节里面，他当然有讲到说，神是公平的啊，他是完全的，他是磐石啊。那在现在当中，我们当然知道，摩西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百姓啊，他悖逆神，在旷野当中时事埋怨神，只要遇到事情，他就不依靠那个磐石，然后他就悖逆神，然后认为神不公平，为什么把埃及带领他们出来，然后遇到那么多的事情？啊，神不公平，对待我们不公平啊，不公义啊，这就是摩西要告诉他们。那最后发觉啊，神不过是要考验你们啊，要考验你们的信心，你们在这个试炼当中，你们是不是能够沉得住气，你们是不是真正的认识神。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谁能够在患难试炼当中不埋怨神的？大家很清楚啊，约伯啊，神把他一切所有都拿掉啊，儿女啊，他的财产啊，统统一夜之间都拿走啊。可是圣经上怎么记载？他说约伯并不妄评神啊。那我们看到约瑟啊，他遭遇到那被卖，差点要死，然后又被关到监狱 接二连三的患难在他当中。可是约伯说，神的旨意原是好的，他并没有发怨言啊。这就是摩西所讲的，神是磐石，你要一直相信他，他作为完全，他是公平的。所以在第五节到第七节当中，他在讲到说，你们做了什么事情？你们做了一件啊，是神会灭绝你们的事情。这个弊病，这个污点，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灭绝。你们所做的这个内容是会使神来灭绝你们的。所以我们想到说，我们的社会当中有什么样的内容是要使神来灭绝我们的？我们看到现在社会当中倡议同性恋是合法的然后甚至连我们的信徒就都在讲说，哎呦，我们要同情他们这就是个罪，罪就是罪，然后你还要去支持这样的言论扩散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圣经上很清楚的讲，神造男造女神建立起婚姻，是婚姻制度是神建立的，这是非常清楚的这个记载神的作为完全，这不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吗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的心要脱离我们不能用这个世界的标准来看待这样的这个事情。那所以从第八节到十四节当中他讲到说，你们要去追想思考信仰的历史家庭当中的信仰历史非常重要在当代里面有些人至少一定看过玛拿要进去之前，进了迦南地之后玛拿才停降，云柱火柱一定看过那这一代当然可以传送给下一代，告诉他们尤其玛拿降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说这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在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的问号的时候其实神都知道答案，神会引导带领我们那我们都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在这当中，所以他说你应当要去看，要去问你的上一代神的作为是什么，像生命记当中所记载的，他说神所赐给你的祖先是那个他们所不认识的玛拿来这样子来讲。那第九节里面他特别讲到说以色列是神的一部分，神的份就是雅各就是以色列人那就是他的产业那我们的产业是什么？是我们的儿女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产业是我们的儿女，那我们自己呢，我们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就是神的产业那今天我们要认知到，我们受洗之后成为神的儿女，神就是我们的父亲。如果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把地球月亮挂在穹苍当中的神，他是我们的父亲，他难道不知道我们正遭受患难吗？他难道不知道正遭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吗？那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忧的事情？所以第十一节里面他说，他就像鹰一样搅动这个巢窝鹰搅动巢窝是做什么？因为他有雏鹰要训练他飞那把他给刺激起来之后，他还要去保护他，在下面保护他。那这在就在形容描写的神对他的百姓不断的在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坚强来面对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我们在行走信仰的旷野路当中一定会遇到玛拉水苦，一定会遇到旷野的路难行可是神他一定知道我们要面对这样的事情，他会背着我们走来带领我们那在这个十五节当中，他讲到耶稣人耶稣人是正直的人，他所指的预指的就是以色列人的意思他说耶稣人在肥胖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得到神这个丰厚的赏赐之后，他就忘记了神在恩典当中不知道来感谢所以他就轻看神的教训，然后最后就来得罪神所以在这句话当中，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在困境当中， 都知道说啊，我没有办法了，我找请这个人为我帮忙也不行，父母亲也没有能力帮助我的朋友不行，我兄弟姐妹也没有帮助我，最后跟神祷告，那神祷告帮助你的，啊，那这走过的困境，你现在在顺境的生活当中，可是，在顺境生活当中，过得太平安，太顺利的，然后又忘记了这个神，这就是这个圣经当中这段的这个描写，那再来，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可是又不受到世界上的影响？因为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那么我们是属天的，我们天上的王，在主耶稣在天上，来为我们，来保护我们，为我们当我们中保，所以我们怎么样脱离这个世界来过这个信仰的生活，这是我们所应当要去了解的。最后在结论当中，十九节里面讲到神的性情，他说神激动，这个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激动又烦恼又悲伤，最后唾弃自己儿女，因为在不断的提醒唤醒百姓的这个过程当中，百姓麻木，不愿意悔改，就像罗马书里面所讲的，神到最后就任凭他们，任凭人去做这些事情，并不是神不慈爱，而是神三番两次的不断的去教训你，可是他不愿意来回头过来，所以神没法跟人同在。所以当我们看出埃及记当中里面的记载，有很多的律例，在百姓的这个营中，那神有很多的规定，当百姓有许多不洁净的行为的时候，他必须到营外去，经过这个时间之后才能回到营里面，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神他常常在以色列人他们的营地当中来走动，那就是神的同在啊，神看顾你，像眼中的瞳人一样，无时无刻，日也看顾，夜也看顾，不管你坐着躺着，神都看顾你，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可是当我们如果不解，当我们不同在，当我们灰心，当我们不与神这个同样的这个追求的时候，神就会离开了我们，不听从神对我们的教导的时候，神就会离开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希伯来书三章十五节里面，要参考，这句圣经所告诉我们，我们要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能够在基督里面有份的，那所以摩西之歌的结论是什么？我们要在祷告当中来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要在祷告当中来建立与神的关系，我们也要常常借着祷告来维系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一个人如果他是能够灵性比较坚强的人，跟神能够建立比较紧密关系的人，他的祷告能够更达到功效，这就是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体验，当我们与神越加亲密的时候，与神更加紧密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祷告就能产生更大的信心与力量，尤其在代祷的这个事情上面。所以借着摩西之歌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用颂赞感恩的心向神来祈求，向神来祷告，我们要常常以顺服的心来面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来向神来这个祈求祷告，也要以感谢顺服的这个意念向神来祷告祈求。那等一下我们就来要来祷告那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这个马祖的圣公来祷告那现在传道还有苏长老林执事两天现在都在马祖传道娘现在在马祖这礼拜都在那边，那我们也要求神来带领这个福音的工作能够顺利的推展因为最近有一位被魔鬼捆绑的慕道朋友来到教我们，就是我们宣布的这个慕道朋友来到这个祈祷所来慕道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圣工来求神带领。那十月份我们的灵恩会快到了求神亲自带领为我们来开传道的门来亲自收割 差遣他的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那也为我们所知道的许多在病痛当中在困境当中弟兄姐妹慕道朋友求神都能够来看顾这个带领，那我们现在就同心祷告。